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圣经的课程。今天早间我们将交通列王记上。那列王记呢，因为它记在犹大国以色列国诸王的事迹，所以命名是列王记。那在希伯来文圣经的里面，原本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原来是一卷书，并没有分开的。那作者很可能是耶利米哈，在犹太的法典里面呢有讲到耶利米他是作者。那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前580到560年之间，地点很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埃及还有巴比伦，那首部分在他亡国不久在埃及，后面的一部分呢是在巴比伦。那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他写作的目的，那主要的信息是说到神的子民在地上国度兴衰的原因。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下看见整个国度被建立起来，那但是从列王记是写到大卫的晚年，那从晚年以后呢，所罗门王讲到他的兴盛，但是我们也看见他的失败。然后当神的子民在敬畏神的时候，国度就兴盛；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国度就衰败。所以我们可以从几段的圣经特别能够来看见整个列王记他所表达的一个信息，看见神的子民他们到底是不是敬畏神的。那在要字里面哈，他讲到每一个王他有所行的是正的事，是恶的事，还有是不是效法他主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在后来这些君王，神好像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们是不是效法大卫。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无论是正的恶的，效法他主大卫，那我们可以来认识列王记里面每一个君王在神眼中所给他们评定的标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哈，八章列王记上八章23到26节。那这个是在圣殿盖好以后，所罗门在坛前向天举手他所有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所罗门在这里向神的祷告，他抓住一个点向神说，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神向着大卫所应许的，在神的心目中这个看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所罗门在这里祷告是抓住这个话。那我们后面会特别来讲一下所罗门，也会特别讲到他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所罗门也很清楚，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让神来居住，那今天人手所造的这个殿，那我们看一下尺寸，等一下看一下哈，其实好像那个大小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的大，那么的宏伟哈。那长90尺哈，那宽呢30尺，好像并不是这么的宏伟，但是神的心意在这样的一个圣殿的里面，神他为什么在这个殿中，后来在话语里面应许来到他们的中间，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殿里。那后来神也应许，当他们心向着神的时候，神怎么样愿意来听他们的祷告。那在这些的里面，叫我们来认识其实圣殿有它非常宝贵的意义和价值。那今天不是在一个人手所造的殿，今天乃是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中，我们成了真实的殿， 神的灵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与神这样子来相会。那九章四到九节也是关键的经节哈。那这是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在显现的时候神向他所说的话。那在这里面我们看见除了让他知道所应许的，也看见神给他们的警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九章四到九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神给他们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警戒。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的确他们去背离了神，他们去拜别的神，然后他们被掳，整个圣殿的光景是何等的荒凉，圣殿被毁，然后呢整个神的心意好像的确就在这里所讲的一样哈。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好像神就是这样的，他许可整个殿被毁。因为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当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我想这个是一个神非常清楚的警戒。那我们从这段两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列王记他所告诉我们的真的是认识到说，神的子民敬畏神的时候国度是怎么样的兴盛，神的子民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国度就这样的衰败。那我们再读一下十八章二十一节哈，十八章二十一节，那这个是以利亚他对民众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我想以利亚这位先知，他是一个火焰的先知，他面对的征战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么大的征战的里面，他向这些神的百姓做一个挑战，你们心思两意要到什么时候？那以利亚他是北国亚哈王的先知，那我们知道北国整个在耶罗波安所犯的罪的里面一同的有份，但是当先知以利亚给他们这样的挑战，他说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那后来我们看见真的是他怎么样祷告，那个火焰降下来把那个牛给烧掉，好，那整个的征战的得胜是非常宝贵的。那所以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其实还有好多非常精彩的故事，还有非常精彩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曾经在很多的特会或信息里面我们都听到很详细的一段一段故事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大概的介绍，那我们也盼望说在这个介绍的里面让我们里面认识到原来神的心意，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在整个国度的荒凉的里面，但有好多事情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其中，神怎么样得着一些人来为主来赞助，不单是以利亚，神也为他的自己留下七千是未曾向巴利娶妻的， 可能这些隐藏的得胜者在这个荒凉的时代神一路的做工所得着的。那在这本书的内容，它包括大卫的晚年、所罗门的登基、圣殿的建造、所罗门晚年的还有他的堕落、国度的分裂。犹大国呢是从罗伯安到约兰为止，那另外北国以色列国从耶罗伯安到亚哈谢为止，那这些一个王一个王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后面有稍微整理一下哈。那我们看见说这些王他们在位的时候有多少，有的几年，有的很长，有的还几天，然后呢他们到底在耶和华眼中看他们是做的是为正的事情还是为恶的事情。那我们也看见后面他有以利亚的传记，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整个列王记上他的分段一章到十章是一个联合的王国，也就是说从大卫所建立的这个王国到所罗门，这是一个联合的王国。那我们从一章到二章他讲到国度的坚固，一开始就已经是大卫晚年的时候，那所罗门他怎么样得着这个国度，他怎么样受膏，他怎么样把这个国度能够坚固起来。然后三章到十章是讲到国度的荣耀，特别我们看见所罗门王他的智慧啊，所建立的国度那个荣耀，那其中当然包括建造圣殿这件事情。那十一章到第二十二章是一个分裂的王国，所以我们看见列王记上前一半是讲到联合的王国，后面一半是讲到分裂的王国。那从十一章到十二章二十四节，那这一段就是讲到国度的分裂，为什么国度分裂成为北国和南国。然后呢从十二章二十五节到最后第二十二章，那这整段是讲到国度的衰败。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到列王记下好，那更是到后面看见整个北国是先亡了，好被掳了，然后南国最后也亡了。那我们先看到最后一页哈，我们有一个表，就是列王记上王朝跟先知的表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就大概有一个印象说列王记上他所讲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的王朝是在他晚年，然后他立所罗门接续他的王位，然后所罗门的王朝呢他早年建立这个国度，在全盛的时期为神造殿，他也为他自己他的嫔妃造宫殿。那最后他为什么衰落，因为他随从别神。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犹大国的分裂最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所罗门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我们后面会看见哈，他娶了这么多，然后随从他们去拜别的神哈，随从他们去跟从别的神，所以这个得罪神，神要把整个的国度把它拿去哈。那静音呢是罗伯安，他不听国中老臣的忠谏，他听他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告诉他要怎么样更加的凶悍哈，苛待百姓，所以国家分为南北。那南国是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建都是在耶路撒冷。那其他的十个支派成为北国以色列国，那他们呢是建都在撒玛利亚。所以我们看见从耶罗波安开始哈，在北国他在那里造了两个金牛犊，叫百姓在那里敬拜。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当我们看见第四章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在那里谈论，然后这个妇人讲到敬拜，有的是在撒玛利亚，那有的呢是在耶路撒冷，那整个来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敬拜，因为他怕这些百姓跑到耶路撒冷去，到时候又归向南国犹大国了哈。所以我们从这边看见下面呢是每一个王，罗伯安，然后亚比央、亚撒哈，然后在这边是耶罗伯安等等等等的哈。那旁边我把这个王当时候的先知 稍微把它列下来哈。那所以我们等一下看见的，比方说亚哈这个恶王是北国的君王，那和他在一起的先知呢是以利亚、米该亚，然后下面是亚哈谢等等的哈。所以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个表呢，就知道说整个犹大国，他后来所罗门的王朝分为南国和北国，南国叫做犹大国，有哪两个支派呢？是犹大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那其他十个支派是属于北国的哈。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国度的坚立，国度的荣耀，国度的兴盛，然后因着他们随从别神，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神，我们看见整个国度的分裂，到最后国度的衰败。那这个是在列王记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分段里面稍微详细一点来看哈。我们先来读一下，讲到国度的坚立哈，王上二章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二十四节，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致死。二章四十五节和四十六节，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立直到永远。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那我们知道所罗门他是谁的，是大卫跟谁所生的孩子呢？是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所生的。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上次我们的弟兄特别也有跟我们有交通道，在大卫的身上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行政的人，在神的眼中这样宝贵的，好像在之前没有大卫，之后没有大卫，但是大卫身上他把乌利亚的妻子给抢夺过来，然后他又用诡计把乌利亚给杀害了。所以这个罪实在是这么大的一个罪。那我们知道说，当他被神所警告，或者先知来告诉他，你所生的那个孩子必定要死。所以有很多大卫身上之后刀剑没有离开过他的家，很多事情当大卫得着了神的赦免，因为大卫在神面前他那样的认罪悔改，忧伤痛悔，神赦免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说这个 consequence，也就是说因为他所犯的罪所产生的很多的后果，或者是神在他身上所告诉他要发生的事情也一一的应验在他的身上。那我们看见他那个和拔示巴所生的那个儿子，神说这个儿子是必定要死的。那时候大卫他在那里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进食，不吃东西，他在那里那样的痛苦，后来他的臣仆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死了。很特别，大卫起来梳洗吃东西，所以人家觉得很稀奇，大卫怎么会是这样。我相信大卫他认识神的心意，他知道这个审判，他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那在这个之后呢，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节，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与他同寝，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他整个的出生是很特别的，是和拔示巴，是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那所以大卫在晚年的时候，然后我们看见亚多尼亚谋反自立为王，然后拿单跟拔示巴他们怎么样到王的面前，因为那时候王大卫王已经非常的老迈，他有一个苏念的童女亚比撒在那里伺候王，所以拔示巴来到王的面前告诉大卫。那大卫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婢女子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 当拔示巴在这里向大卫讲完以后呢，那先知拿单他就进来，也是讲同样的话。那后来大卫他吩咐人说，把拔示巴叫来，然后他指着救我性命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行。然后他们就高所罗门做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整个的过程来讲，大卫他高所罗门接续他的王位，在后面在建殿的事情上，大卫他一直有一个负担，要为着耶和华来建造圣殿，但是神没有许可他，但是神告诉他是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好，大卫他与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大卫一共作王40年，在希伯伦有7年，在耶路撒冷有33年。那大卫他把整个的王位交给了所罗门，所罗门受膏，所罗门作王。然后我们看见说，一路上所罗门他怎么样建立他的王位，我们刚刚读了有几段的圣经哈，神要建立所罗门的王位。所罗门在那里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当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向神所求的，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来读一下列王记上第3章第5节和第6节，我们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15节，好了，好，我们多读一点，因为这一段是蛮重要的。大家有圣经的话，翻到列王记上第3章，那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15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在基甸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以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行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好，在这边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所罗门他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呢？他求智慧。所以在所罗门后来整个治理，或者是说在整个国度的这个荣耀的当中，众人啊，四围的人都稀奇所罗门的智慧。那所罗门他写了箴言，他在他的所写的这些书信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好多好多所罗门的智慧。雅歌也是所罗门所写的。那在智慧书的里面，我们看见说所罗门他没有为自己来求智慧，来求荣耀财富，他 他所有为他自己的求受，也不求灭绝他仇敌的性命，他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所以在里面他记了一件事情，有两个妓女，那他们大家在差三天的时间都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有一个呢，他把那个儿子睡觉的时候把他给压死了。当那个妈妈发现他的儿子死了以后，他就把这个死的、跟另外一个活的儿子把他换过来，把他调包了。等到那个妈妈醒了以后，他看说，哎，这个不是我的儿子啊，这个死的不是我的儿子。结果两个人就在那里争吵，每个人都说这活的才是我的儿子，这个死的是你的儿子。然后后来就到所罗门王的面前，所罗门他说拿刀来把这个活的这个儿子啊，你们两个都说是你的，那我把他劈了一半，一人拿一半去。那结果这个真的活的儿子的妈妈，他说万万不可杀这个儿子，我宁可把这个儿子给那个妈妈。那另外一个呢，他说没有关系嘛，我们就把他劈了，就把他分为两半。那所罗门他的智慧就判断，那这一个说万万不可杀他的，那这个儿子真的就是这个活的儿子，所以这个活的儿子就给这个妈妈。所以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所发生的事情，叫我们能够看见，是的，所罗门他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在那里断案的时候，他照着神所给他的智慧。那我们看见在神第一次向所罗门的显现，所罗门是在基遍，在那个地方，好像他在那里也是一个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来遇见神的地方，可能还有会幕在那个地方。但是当他遇见神了以后，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他回到耶路撒冷，他站在约柜的旁边，让他里面有一个开启。我相信这个开启对所罗门来讲，他所有的智慧远远的超过他是在那里为着这些事情、百姓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在那里断案。有一件事情他摸着了神的心意，所以当他遇见神向他的显现，他回到耶路撒冷，他站在约柜的旁边，然后他里面那么的清楚有一件事情，是的，他要为神来建造殿宇。所以我们相信说，神向所罗门的开启所给他的这个启示和看见，今天整个圣殿的建造，大卫他看见了这个建造的蓝图，好像这所有的该怎么做该怎么做，神指示给大卫。大卫为整个建造圣殿，他预备了各样的材料，那么的丰富，然后这样的一个使命托付给所罗门，他来建造这个圣殿。所罗门的伟大在圣经里面有好多的地方，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广大的心，如同海边海沙不可测量，给所罗门一个广大的心。他讲到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撒人、以探，胜过雅各、马大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维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所以他的智慧没有人好像能够超过他的。他讲到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木，从到墙上的牛膝草，从这么大的一个树，大家都所看见所羡慕的，他有知识，他认识，他能够讲到墙上的牛膝草，人所最看不起最小的一个东西，就来讲到说他的智慧包罗万有啊。然后呢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就我们从他的智慧，我们从他的荣耀，这么多的人都来羡慕，48的女王来听所罗门讲话，圣经讲一个说他魂不守舍啊，他真的是羡慕啊，真的是被他的话语吸引，被他震动。这是所罗门的智慧，这是所罗门他所看见 这是所罗门的荣耀，他的财富那个经营真的是无法来胜数的。但是当我们从列王记，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所罗门的身上，那这个呢是他以后占一个失败的一个原因。在列王记上三章一到二节讲到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然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把她接进来。到了十一章里面呢，我们看见说，所罗门在法老女儿之外，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那这些国的人呢，耶和华曾经很清楚的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会诱惑你们的心随从他们的神。可是十一章里面讲到说，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他的妃有700，都是公主，有嫔有300。那这些嫔妃诱惑了所罗门的心，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当我们读到箴言，我们读到他所写的这些诗歌的里面，我们也很稀奇。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很清楚认识到到底什么是智慧，真正的智慧。但是我们就看见说，这些嫔妃对所罗门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喜爱这些，结果这些嫔妃就引诱他去随从别的神，他就远离了神。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神不喜悦他，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那他这样的行，神在他的身上就有一个，这是一个整个国度分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源的原因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从一三章一开始，他娶法老的女儿为他的妻子，把他接进来，然后又有这么多的嫔妃然后引诱他，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我们从这个点上，在所罗门的身上，他有成功的整个国度建立，整个国度的荣耀，整个国度的丰富，整个所罗门的看见，他所求的是这个智慧。但是我们也认知到说，到他晚年的失败就产生整个国度的分裂。那在整个圣殿的建造哈，我想有很多详细的我们自己可以去看。那有几张图片哈，我是从有一个叫做 Temple Institute 哈，他们在以色列有一个圣殿的研究院，那他们有画了一些所罗门圣殿的这个图样哈。那如果弟兄姊妹要更清楚一点的，到时候我可以发给大家哈。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圣殿研究院，我记得曾经看过他的资料，他们做很多的研究，他们做各样的圣殿中使用的器具，他们心中有一个盼望，不是只是做一点研究而已，他们盼望这些做好了以后，随时他们当圣殿重建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能够恢复祭祀，恢复这些的侍奉。那在那个圣殿研究院，我记得当时候看见那个情形，他们把这些都预备好了，真的主来的日子叫我们认识到说是何等的近了。好，在列王记上九章一到九节哈，那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整个建造耶和华的殿、王宫一切都完毕了，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我们刚刚读过这段圣经哈，讲到说神在那里警告他们，是的，这个殿何等的荣耀，是神为他的名所立为居所的一个地方，是神的荣耀所充满的地方。也许他们不会想到说神会许可这么荣耀的殿里面，今天可能到一个地步， 人家会觉得稀奇，人家会讥诮那样的荒凉，圣殿会被拆掉，反过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但是神警告他们，你们若不跟从耶和华，你们若去敬拜别的神，神许可宁可让这个殿整个荒凉掉。弟兄姊妹，今天带我们新约神的儿女，我们来看见整个圣殿的意义。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那这个灵宫，这个殿，今天一面是讲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今天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位荣耀的神，他竟然乐意住在我们这些卑微人的里面。所罗门盖了这个圣殿以后，他也知道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让神来居住啊，神怎么会住在一个人手所造的殿里面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更稀奇，今天这位荣耀的神，他怎么会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些曾经是犯罪堕落无望的族类，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站在一个何等蒙福的地位上，这位荣耀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全地都要肃静静默，唯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神要得着我们全心的爱他，全心的敬拜他，叫我们这个人是单单属于他的。我想整个圣殿的意义不只是讲到我们的个人，整个圣殿的意义当他扩大以后，那个又宝贵又大的那个根基，那个根基石长脚的头块石头是讲到耶稣基督。那整个圣殿的建造讲到说，今天整个教会保罗说他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今天在上面在那里建造，那整个圣殿也是讲到整个教会要被建造起来，成为神的一个居所，神荣耀在那里彰显。当所罗门把圣殿盖好以后，神的荣耀充满在那个殿，甚至祭司他们不能站立在那里侍奉神啊，那个荣耀是一个好像一个重量啊，祭司们没有办法在那里站立侍奉神。弟兄姊妹，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看见，是的，神在所罗门身上所做的，神在圣殿里面所有的荣耀丰富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可以来到这里跟神来相会，他们可以来到这里向神来祷告。祷告是神赐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权柄啊，今天更何况我们神的儿女，神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权柄，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向我们的神来祷告。所罗门因为他的失败，他的背道，最后整个国度分裂。我们刚刚在后面有看见哈，分为南国和北国，南国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其他十个支派是属于北国的。那在后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王所发生的事情哈。我想列王记上很丰富哈，刚刚讲过它有好多好多，其实这些故事都是非常的精彩哈，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读它哈。那它后面就讲到有一个人是在北国亚哈王的时候，那亚哈王是一个非常恶的一个王，他的太太叫做耶洗别。那在这个王他们有450个拜巴利的先知，有40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所以整个他好像把整个北国他们带去敬拜侍奉别的神。感谢主哈，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他自己留下7000，那这7000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在他们那个时候，你若是不拜巴利，若是不拜亚瑟拉，你若是没有在他们同样的时候，很可能是会被杀头的，很可能性命是不保的。所以他们隐藏，神留下7000。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在末后的时代，的确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征战也是何等的大，当我们想到说在末后的时代仇敌要用什么样的力量来摧毁神的儿女，但是神永远他有隐藏的得胜者，是教会的代表者，这些人 也许连以利亚他也不知道，他觉得说大家都已经去违背了神了，背离了神了，他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面对。的确在表面上以利亚是很伟大的，他一个人抵抗这么多巴利的先知、亚瑟拉的先知，他的祷告、他的征战、他的得胜非常非常的伟大。但是我们看见说其实神他留下七千，那在亚哈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底下，神得着了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位先知哈。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的外号是烈火先知，在很多的方面我们看见他怎么样祷告，然后那个火焰降下来，当他面对这个850个先知，他叫他们说都到这个加密山去，他给他们一个挑战，你们预备一只牛，我预备一只牛。他说你们人多啊，你们先祷告，你们的神若是降下火来把那只牛给烧了，那你们的神就是真的。所以他说你们先试试看。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又跳又呼喊又割自己，他们用尽他们所有的方法想要说是不是能够叫他们的神把火从天降下来，但是过了好多的时候始终没有动静，始终没有事情发生。然后我们看见以利亚他怎么样，他叫他们取12块石头，他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然后他把那些石头呢在坛的四围挖沟，然后叫他们倒水，倒了一次，倒了两次，倒了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然后在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命行这一切的事。当他向神祷告呼求的时候，在18章38节，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大的征战，面对仇敌这么大的权势，但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抵挡。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听他的祷告，当火降下来把所有的这一切烧尽了。整个征战我们看见以利亚他站在神这边得胜，但是我们也看见说在得胜之后为什么他会在罗藤树下好像在那里求死。神在以利亚身上所预备所做的工作，从一开始有很多很奇妙的宝贵的故事哈，从基利西的旁边有乌鸦叼饼来给他，以利亚他的祷告怎么样叫天不下雨，天就3年零6个月没有雨降在地上，那边有很大的饥荒。然后呢他在那个基利西旁，哎，有乌鸦每天来叼饼给他吃啊。等到整个西干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来到一个撒拉法的寡妇的家里面，这个寡妇家里也没有什么，他只有什么坛里剩下一把面，瓶里呢剩下一点油。这个寡妇她有一个儿子，所以他就讲说我正要去找一点柴呀、啊，做一个饼，然后呢他们吃了以后死就死吧，好像所有的盼望都没有。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先为我做一个饼啊。哎，弟兄姊妹，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就剩下一把面一点油，由以利亚说你先为我做一点，做一个饼。但是这个寡妇他先为以利亚做了这个饼，以利亚给他应许这里面的面呢不短少，油也不短缺，神在那里就这样子供应他们。我们从这些好像很小很小的一件一件的事情，一面来讲是借着以利亚他在那里说话，他摸着神的心意，他在那里彰显他的祷告带着一个何等的权柄。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在以利亚的身上 神也一直的做工在他的身上，神也一直的在那里栽培造就他，直到他在450个巴利的先知，400个亚撒拉的先知面前，他经过这么大的征战。但是我们知道以利亚他也软弱，他也害怕。当耶洗别要人告诉他要把他杀掉的时候，他也在那里逃跑。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下19章，我们从第8节读到第12节，我们最后读这段列王记上19章第8节到第12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面。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东山脆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好，那我们就读到这里哈。当整个以利亚面对这么大的征战，然后呢，我们看见说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那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他的面。当神在那里告诉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他里面有好多的话，我想他要跟神讲，这些人怎么都违背了你，就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面。神叫他站在他的面前，在那里有烈风大作，风山脆石，耶和华不在风中，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但是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当以利亚他用过了他的力量，当他面对这么大征战的时候，他里面还是有那个惧怕，但是神在这里还要来成全他，在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当以利亚能够再次真正的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弟兄姊妹，神带我们超越外面轰轰烈烈的，外面的征战，好多好多的事情在我们一生中高山低谷，也许有好多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有好多的话要跟神来讲，但是等到我们超越过这一切，我们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当神把一切的事情揭开的时候，有很多事我们不明白，我们也许向神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当神把这一切让我们看见，在这个背后我们所遇见的是主他的自己，那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何等的震惊。神，原来是你，你在一切之上，你正在那里掌权，只有他是主，只有他是我们的神。当他听见这个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相信说，神在以利亚这个烈火的先知身上，他的工作，感谢主，从基利西旁他经历到神的供应，乌鸦的雕饼，一直到后来真的在软弱中仍然有那微小的声音。神后来叫以利亚把他的托付和使命交托给以利沙，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的弟兄姊妹会跟大家交通列王记下，那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卷书，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我们先去读，那里面每一个故事每一个讲究，其实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从主那里得着宝贵的生命。那我们读完了列王记上，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里面看见他讲到整个的国度的坚立，国度的兴盛，国度的荣耀，国度的分裂，国度的衰败。我们看见圣殿的建造是为着神的荣耀，神立为他名的居所。 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来到这里与神相会，可以向着神来祷告的。直到但以理他面向耶路撒冷，他一日三次还要在那里祷告。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远离神，他们去拜别神，随从别神的时候，神也许可整个圣殿的荒凉，就是后来真正所发生的情形。神的心没有办法满足他们以色列百姓，若只有一个外表的，没有一个实际的，神宁可让这个外表的也失去。今天感谢主，神要建造一个真实的殿在我们的身上，建造一个真实的殿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早间的交通我们就停在这里，愿主的话不断的来激励我们。主，我们的心感谢你，哦，叫我们的心单单的敬畏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你今天正在建造你荣耀的殿，主啊，我们把自己都奉献在主的手中。主，愿你荣耀的工作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渴望与我们的主来相会，主啊，都不在这些很多外面的，叫我们从真实的里面来遇见你，叫我们听见那微小的声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